庐山真面目。巴拉拿出了300万元，在香港买了一栋小别墅，作为他们的爱巢。婚礼当天，宾客满座，热闹非常。巴拉今天非常惹目，一袭拖地雪白婚纱，头纱上加上一圈白色的曼陀罗花，她恍若飘然下界的白衣天仙，又似出水芙蓉。一位身体微胖、紧服笔挺的官员出现在门口，他就是警务处处长刘协。刘协以他惯用的腔调宣布：“警长关俊山近日缉毒功勋卓著，经上司批准，提升关俊山为督察，每月加薪1200元。”在宾客如潮的掌声中，关俊山接过委任状和一面绣着缉毒楷模四个金色大字的锦旗。几天之后，关俊山随巴拉到泰国度蜜月，他们两个徜徉于霍罗湾畔，看朝霞之景，望落日融金。鳄鱼湖的人鳄搏斗令他们心惊胆战，素年府的赛相会让他们俩捧腹大笑，他俩流连岱山，泛舟碧水，谈风月，叙幽情，蜜月的小船穿行在快乐的海洋上。一天，老管家风尘仆仆地从瑞士归来，巴拉欣喜万分，酒兴大发，他一人就饮了大半瓶法国干邑白兰地，直到醉态百出才肯罢休。关俊山扶他回卧室之时，巴拉黑兮兮的眸子里闪出了兴奋的火星。
俊山，我们这几个月我们发大财了。
发什么财？
赚了300万美元。
关俊山用手轻撩他的秀发。你今晚喝醉了？
我没醉。
巴拉晃着醉步开了保险柜，取出了一张粉红色的纸条。
我怎么会醉？这是老管家今天从瑞士带回来的。
关俊山定神细看，这是瑞士日内瓦银行的存折，户名用英文名写着关巴两个字，便奇怪地问：“谁是关巴？”
巴拉嗔笑道：“
这是我俩的姓名和血，这些钱是我们共同的财富。”
你怎么会赚到这么多钱？
我明天带你去开开眼界。
到什么地方开眼界啊？
曼谷湾水底。
讲到这儿，巴拉连连打了几个酒嗝，脸上红潮阵阵，用手揉按着突突的猛跳太阳穴，酣然入睡了。关俊山冥思苦想一夜，也想不出所以然来。第二天清早，他再追问巴拉，但是巴拉却反口不认账了：“
没那回事，那我可是最后胡言。”
关俊山却铁定地说：“不会是胡言，你还拿出瑞士银行的存折给我看。”“
那些钱是我替父亲存的。”“
不会，我亲眼见过。户存是我俩名字和写。”“
这，你别把我当犯人审。”
巴拉避而不答，生气地走开了。这一来，关俊山心中的疑团更大了。后来，他从司机批汉处得知，巴拉每月15都到曼谷湾去，但内情批汉却不肯吐露。15号那天傍晚，巴拉乘批汉的车出去了，关俊山租了一辆丰田，远远盯着，看着他们拐进曼谷湾畔的小树丛里。关俊山利用灌木丛和草堆做掩护，蛇心鼠窜地追了上去。只见巴拉向批汉打了一个手势，批汉打开汽车后盖，取出一套人蛙服递给巴拉，巴拉利索地穿戴起来。当他套好脚蹼，戴好护目镜，想跳下水时，关俊山似狡兔般冲出，把他拦腰抱住，吓得他哇哇大叫。巴拉推开护目镜， 见识关俊山，不禁怒目圆瞪：“你来这里干什么？”关俊山冷冷地反问：“我正要问你呢。”“
有些内情你不必知道。”
关俊山有点愤怒：“
我与你是夫妻，应该胸怀坦荡，同舟共济，有什么值得隐瞒的？”
巴拉犹豫地说：“
我怕你知道内情，对我……”
关俊山信誓旦旦地说：“
命运已把我们俩鲜肉连在一起，难道你不相信我对你矢志不渝的情谊吗？”
巴拉用手撩着被海风吹散的头发，语调沉缓地说：“
你先发誓，无论怎么样，你都要和我一条心，患难与共。”“
行，行。”
关俊山真的是上至苍天，下至大地发起誓来。巴拉这才叫批汉再取出一套蛙人服给关俊山穿起来。关俊山随巴拉跳下水去，向水底潜去。下潜了半个多小时，就看到巨轮黑刷刷的船底。他们在夹缝中穿了过去，一会儿他们就见到有几个蛙人在一艘船底忙着。这些船有些特殊，用铁板多焊了一个流线型的小舱。蛙人们正把一包包封好的白色粉末装进小舱里。他们一见巴拉到来，都举手致意：“
海洛因。”
关俊山顿时觉得五雷轰顶，巴拉原来是靠贩毒赚大钱的。一上岸，关俊山就扯下护目镜，连脚蹼也来不及脱下，就冲到巴拉面前，骂道：“
原来你是披着人皮的狼！”
说着，向巴拉猛扇了一个耳光，把他打得仰倒在灌木丛中。披汉扶起巴拉，握拳向关俊山扑去，但是被巴拉喝住了。巴拉擦着嘴角的血丝：“
你打呀，骂呀。”“
我以前也骂过危害社会的毒贩，但是我现在明白了，人活一辈子，不求实惠求什么？人生的信条就是爱情加金钱。我能得到你，我在爱情上十分满足，现在我正为金钱而努力。”
关俊山鄙夷地望着他：“
这些钱都带着罪恶呀。”
巴拉点点头：“
那些钱是不干不净，但是大千世界，为了钱有人尔虞我诈、巧取豪夺，有人杀人越货、鲜血淋漓，我还有点善心。我每个星期五都去玉佛寺烧香还愿、捐香油钱，为的就是积点阴德、赎回罪过。我每个月还把不少钱捐给儿童福利会，减轻内心的罪恶感。”
关俊山上前搂住巴拉的肩膀，右手替他抹去嘴角的血丝，劝道：“
巴拉，从今天起你洗手不干吧，这样我们还是好夫妻。”
巴拉摆了摆手：“
我不干，我不干，世上毒品走私也不会绝迹，还有人会这么干的。”
关俊山浓眉竖起，如同悬起两把愤怒的利剑：“
难道你真的是冥顽不化？”
巴拉回答时口气强硬：“
难道你永不变心的誓言是一番空话？我受你的骗了，公开了这其中的秘密。”
关俊山听后把拳挥了挥：“
我才是受了你的骗，我以为你是个纯洁的少女才和你结婚，想不到你是一个害人的魔鬼。”
司机批汉上前劝阻：“
在这郊外吵架不是办法，不如先回家再说吧。”
关俊山回到巴拉家里，气鼓鼓地收拾行李。巴拉在房门口想阻拦他，却被他一掌推翻在地。关俊山快步地走下楼梯，愤然离去。巴拉父亲知情后，就催促巴拉去把关俊山追回来。在曼谷机场，巴拉追上了正在候机的关俊山。 他拽着关俊山的衣服。
俊山，你把夫妻间感情看得那么淡薄。
你太令我失望了。我心中贤惠的妻子不是一个毒贩。
俊山，你为人有正义感，这点我十分钦佩。但是我在法律上已经是你的妻子了。倘若香港警方熟知这个情况，他还会让你在警界干下去吗？
这……关俊山悚然一抖，申辩道：“一人犯事引人当，我自身是清白的。
但你早就不清白了。我们在香港的小洋房，就是我用贩毒的钱买的。”
什么？
关俊山像被鞭子抽了一下，眼前爆出了无数金星。突然，一辆警车在他们俩面前刹住了，跳出一个全副武装的泰国警官，他正是耶冯。耶冯叫他俩上警车后，对巴拉说：“
你父亲打电话我，叫我来解开疙瘩。”
关俊山大惑不解：“
怎么，你认识我岳父？”
耶冯笑了笑：“老搭档了。”巴拉这才插上话来：“
俊山，上回梅南河救你，全凭耶冯预先得知消息，告诉了我。”“
你们早就已经串通一气了。”
关俊山甚为惊愕。巴拉脸色严肃地说：“
现在一切都没什么必要隐瞒了。我向你介绍一下，耶冯是我们集团的第二把手。”
关俊山心弦重重地颤了一下。
耶冯，你身为缉毒警官，却干贩毒的勾当。
耶冯露出浅浅的笑容：“
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？”
我真是想不到。
关俊山感慨地摇了摇头：“
世上你想不到的事情还多着呢，你的妻子才是真正的强中手，右属大头领就是他了。”
耶冯伸出了大拇指，关俊山愣住了。这经常在自己怀里颤栗的温顺小绵羊，竟是在贩毒界纵横的枭雄。这位声名显赫的慈善翘楚，竟是港台双方合力缉捕的黑道头子。他有点茫然地问：“
那么，差提不是右属头目？”
叶凤轻蔑地说：“这一浪荡小子交银有余，贿略不足，怎能担此重任？况且他是属于另一个地盘的人。”
巴拉这才向关俊山吐露了事情的真相。差提的巴提亚帮一直与右属集团争夺贩毒地盘，但差提却不知道头目是巴拉。巴拉提供线索，让香港警方查获大米包里的海洛因，却使船底的毒品顺利过了关。巴拉借香港警方之手，剪除了与他争霸的贩毒势力。耶冯见关俊山惊愕万分，便拍着关俊山的肩膀道：“
我初下水时也是十分狂火，但干多次就习惯了。凭借我们三个人的身份，我精心设计了一切将是天衣无缝的。来，祝贺我们联手合作愉快。”
说完，耶冯伸出右手握住关俊山的右手，两个不同国籍的警官手握到一起来了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